蔡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大家能够再次聚集，主感谢主啊，让教会弟兄姐妹能够渴慕你的话语啊，并且能够有系统的大家一起来一起把主你的话语圣经来读完一次啊，主我们不只是有系统按照进度读，我们也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大家彼此同心合意的一起共同来读，我们相信主，这是你所祝福的，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蛮有收获，晓得主你所要教导给我们的。我们这样祷告恳求，奉主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来看是约翰二书、三书、犹大书。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启示录的简介。约翰，我们上周把约翰一书给看完了，总共5章。那所以今天相对来说比较轻省一点，就是说就是三篇啊。那我这边请问大家，知不知道新约圣经里面有哪几卷书是只有一章的？刘大叔。还有没有？啊？哪一个？啊，对，就我们现在看到这，接下来看到这三卷，对不对？还有一个，啊？兄弟们，对，很好。那今天你们在读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会注意到说，约翰二书跟三书跟腓利门书有一个类似之处，就是它像是写信给一个个人的信，跟其他的写给整个教会的有所不同啊。那所以这个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比较特别。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了，新约圣经里面除了保罗以外，著作最多卷书的是谁？约翰，你们觉得几卷呢？哎，有，还好也想到启示录，因为启示录他约翰自己都已经讲说，就是他的名字他就自己自称说他是约翰，所以五卷了，哎，五卷算起来也不少啊，但是篇幅不是特别多就是了，那新约当然就是保罗写最多了，应该是12卷吧。那就是其实接下来就是约翰了，那再算下去应该是什么？路加吗？路加2卷嘛，是吧？没有，彼得也是有前后，对不对？好，那这是对于新约圣经里面一个就是稍微我们稍微就是跳出来一个简单的 overview 一下。好，那我们一开始还是先来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这是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个我们的读经班今天是到了12月的第3周，预计是把二书、三书跟犹大书把它看完，然后就把启示录省着，我们到最后有4周的时间可以一起来看启示录，就是这样子，可能比较集中一点。不过，如果今天这个三卷书因为都是短短的，如果讲完的话，我们也有可能就时间充裕，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的简介。好，不好意思，这个老花眼，还是眼镜准备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约翰二书跟三书的简介啊。第一个当然就是作者了，两卷书，二书跟三书，他都自称是做长老的，他自称是做长老的。然后那个他并没有说他自己的名字是什么，可是我相信大家读的时候，你们读约翰一二三书，如果很快看过去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你不知道你在读哪一卷。因为都太像了，对不对？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就是它很明显就是从同一个人的文笔写出来的东西，内容、字句的用法都非常的相似，非常接近。所以就是 你从一书看到三书，你不会觉得说，哎，我是跳着看不同的人写的，你就一口气看下去，好像就是很明白，哎，这就是一个人的文笔，一个人的口气，一个人他所着重的重点特色是什么，他都在这个地方可以把它表现出来啊。那所以这个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传统上认为这三本书都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约翰年老的时候，以长老的身份啊，在小亚细亚那边牧会，可能就是年长的时候就没有再到处跑啊，到像其他的使徒一样到各个教会去建立啊，但是他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在小亚细亚那边牧会，所以就像我们看的约翰一书，他应该是写信给小亚细亚那边的，就是土耳其那一带的那些教会的信。那写书时间应该就是在主后的85到95年之间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卷书的主题，《约翰二书》的主题，它主要是因为在当时，我们先了解一下时代背景，就是当时有许多的这种游行的传道人，那说除了使徒以外呢，也有人就是到处传的。那我自己的团契这一周才刚查了那个《使徒行传》那个腓力是被拣选出来的7个执事之一。那腓力他不是说哦，那个耶稣的12使徒，可是腓力也是怎么样，到处随走随传他到撒玛利亚传福音，他到加萨跟这个那个古时的太监传福音，然后又在那个沿海一带就是又开始传福音，所以当时有很多这种游行的传道人，所以不只是使徒们，那很多人领受了这个教导之后，他们也去。继续在这个使徒他们起初所领受，从主那边所领受这些道理，有些人他们接受了，相信了，他们就继续出去传，所以有很多这种游走在各处的传道人。那所以在他们这些人在不同的地方传讲道理的时候呢，当中当然是有中心的，也是有传讲异端的。那所以约翰二书的主题就是要来警告教会不要接待这些异端分子。免得他们在恶行上面有份。那你看约翰二书短短的一章，然后是当时这个背景，有人在边做游行传道人，然后就是警告他们不接待。那你可能心里想说，那可是这个时代也没有说哦，使徒到处跑到处去传，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第一个就是，其实。是我们教会比较少看到，其实是在外面有一些系统比较不一样的，还是有人觉得说这个时候是神差派他到各教会去游走去教导的，有这种观念的人那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这些人在游走的时候，他们所传的道是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可以随手去有机会去听到的这种东西。那其实我们今天的网络上，我们随便打开一个什么视频什么，我就可以听谁讲道啊，或者是谁分享给你一个什么东西。这些人不是自己游走到你面前来跟你传道的，可是道还是跑到你这边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样是需要带有同样的分辨能力就是不是有人跑到你这个地方，哎呀，我是什么身份什么，我来跟你们传道。可是我们周遭，我们身边太容易我们会借着书籍。借着别人的社群的分享，借着自己在网络上查东西的时候就看到，所以就会有一些信息就在我们眼前。那其实这个跟面对游行传道人这个就是 portable 的这种那个信息在行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 applicable，就是还是可以很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所以这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那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在约翰二书的一开始那个1章9到11节，他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接待他到家里，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恶行上有份。”所以这个地方讲，就是当时有人在边走边传。但是传的信息传的道理呢，有些是不符合那个 耶稣基督这个教训不符合当时使徒们所传讲的，也不符合他们一开始所领受的。那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提醒这些人不要跟他们有份，不要参与他们的这些活动。好，那二书的主题是说乱传的不要参与，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三书的主题呢？哎，三书的主题跟二书相反。就是对于那些真正在传主的真道的，他们为真理工作来到一个地方，但是反而会被一些在那边控制教会的假信徒们所排斥而不接待他们。所以约翰三书的主题就是要教会来接待神真正的工人，并且斥责那些教会中不良的分子。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说，这两卷书它的就是在类似相似的背景之下，有两个方向不同的提醒啊。那这个当然经文在约翰三书的1章7到10节说，他们是为主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啊。然后这个地方又讲到提到说有些人不接待他们，那如果我去的话，必提说他所行的事情。那个就是，而且这些人不但不愿意接待，神的真理的工人，还把他们那个还把愿意接待他们人赶出教会了。所以这个是约翰三书所要应付、所要面对的问题。好，那我们就在看这个之前，我们还是复习一下上周我们所提的诺斯底主义，因为既然讲到说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个环境的话，那当然最有代表性的，在教会当中开始被流传的，影响信徒的就是这个诺斯底主义。那讲的是这种二元论，就是灵魂跟物质这两个部分。然后灵是全善的，然后物质是全恶的。所以你只要是善的话，就是会跑到灵那个地方去；然后是物质的话，它就不是不好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就有产生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因为道成肉身的话，那本来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善的，变成不好的，变成不好了，那在这个诺斯底的这个二元论的思想里面就出了问题了因为一变成人就坏掉了那所以他当时的这个主要的教义是说，一个人要得救呢，就是要让这个灵魂脱离身体，那需要透过这个特殊的知识。那这个 gnosis，诺斯底这个字，它这个字意思就是知识的意思。那所以就是这样子讲下来的话，就是我要一个特殊的知识，我领悟到一个真实特殊的道理之后，我就能够让我的灵脱离我现在的这个败坏的不好的身体，让我变成是善的，是那个纯净的。那所以这样就变成说，人得救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是靠这个特殊的知识来获得了哦。那所以就有人在那边传诺斯底的这样子的观念，有人就所谓的假师父、假弟兄到处来讲这些那他们认为身体是恶的，耶稣如果是神的话，就不可能有身体。那所以就会有两种学说，一种是幻影说，那就是看起来像是有身体，那其实并没有你们只是看到幻象、幻影而已啊。那另外一种学说就是暂时有体，就是耶稣是个凡人，但是耶稣去约旦河找这个施浸者约翰施浸那个受浸的时候呢，当时不是说那个天开了，然后有那个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吗？啊，有人说，哎，这就是当时一个暂时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暂时有身体，但是他没有被钉死啊，在十字架上只是一个凡人的耶稣。那所以这个就是对于耶稣基督的认知上面有一个跟我们的福音真理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跟问题啊，耶稣是道成肉身，而且是全人全神的方式来活，所以耶稣用人的方式来经历过这一生，体验过我们人所体验面对的这一切的挑战，然后他不是不能体会我们的软弱，他 凡事他都跟我们一样有经历过，只是他没有犯罪。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耶稣他这个身体没有，或者是说那个灵在他身上只是一个短暂的话，那其实耶稣的体验就变成被打折扣了。那我们的大祭司是否就不太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了？因为他只是当时来点一下而已。那不是啊，耶稣是完完全全的在这世上就是来走过经历的他这一生，所以这是前面这一段是对耶稣的这个认知的错误。那接下来呢，是在于对于信徒对于福音的反应的认知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对不对？因为如果身体是恶的话，那就是身体不重要了。那我一个方式就是我要苦待己身，让我自己身体不要行恶，因为我身体是恶的。然后我就是要那个就是要严厉对他，让他受苦，让他不要乱来啊！这是苦行主义。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禁欲主义，啊，不是那个纵欲主义，就是既然身体不重要，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随便乱来。那这个东西其实等一下我们到犹大书，我们就看到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在那个地方，要大家要小心的。所以这些思想、这些观念，渐渐就在教会当中来影响。那好，这是当时诺斯底主义的这个，的一个背景状况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从那个约翰一书，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哦。约翰，不是约翰，约翰二书。约翰二书一开始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一开始我看就是，怎么就是这个称呼怪怪的？怎么是就对蒙拣选的太太？那应该是那个当时的一个，就是约翰对那个受信人的一个尊称，所以没有特别就是指名道姓说蒙拣选的太太。你们有一些圣经上面可能会写说，有一些翻译是翻成是或做教会，我不知道你们的上面有没有些人圣经是有写的啊？所以就是有些人把它看成说，这个其实就是拿来是指的教会，所以是蒙拣选的教会，然后教会的子女们做的对，那就是教会的里面的弟兄姐妹。那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一下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的这个文体很类似。那约翰三书是写给一个人，对不对？写给该犹。那所以约翰二书应该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写的，而且他最后问安的方式也是很类似的哦。我还有很多要写给你们，但是就是希望亲自来跟你们来见面来讲啊。所以这个东西以正常我们这样子来看来领受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它就是写给一个特别的一位人，当时在教会里面算是有一个尊位。那他其实有人说这个蒙拣选的太太有一些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较是天主教的人在推的就是有人说，这个太太就是在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其实这个不是很 likely，不是，这可能性不高因为那时候约翰都多大年纪了？对，约翰都大概是90岁左右了，那耶稣的母亲年纪肯定是更大的。好，那个，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可能性不高，因为约翰当时年事已高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使徒写给这位蒙拣选太太的信，现在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是我们大家在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把蒙拣选的太太改成蒙拣选的教会，也是完全的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也是圣灵借着这个约翰要来写给今天的教会，要给我们信息，要让我们所学习的。所以这个是一开始的这个就是称呼的部分。那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进入到一系列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在前面这一段，就是光第一节到第三节，哇，就出现了好多真理和爱心，真理和爱心，对不对？好，那个这地方是这么说，那个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那 这个地方讲到就是有真理，有爱心。那我诚心所爱的这一个，这个你也可以把它翻成是那个诚心，也可以翻成是真理。所以这边又出现了一个真理。所以它从英文的翻译其实很多都是直接是把它用真理来翻译的。所以它英文就会说whom I love in the truth，就是我在真理中所爱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真理。和爱在这个弟兄姐妹当中是一直很紧密不分开的。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我们先看下一章哦。因为以诺斯底的主义呢，来当例子，他一切都是要把它灵化了，强调这个参悟知识，所以使自己更加的属灵。那因此，身体就变得不重要，身体变得不重要，行为也相对来讲就变得不重要。那但是在这个地方彼此相爱，它却是反映在生活当中的。我们不会说，哎呀，我很明白了，我们要彼此相爱，非常非常明白，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体现一定是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就会影响身体，对不对？那在诺斯底的这种思想之下，这样子的事情就变得不重要了。可是，我们需要在真理上面，有，就是我们在真理上面有成长，然后在爱心上面也要能够有体现，所以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真理上面的偏差会导致爱心的冷淡，那相反呢，就是爱心上如果偏差的话，也会导致对真理的冷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人他特别注重从真理上面认知，哦，神知道一切，神的预知，我们的救恩是神预知，神特别的拣选，OK，这是没有，这是真理。但他如果很着重这个地方，到最后他变成一种偏差是什么？哦，因为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神都知道，神都预备好了，所以我们自己不用做过度的挣扎，对不对？我不用特别去做什么，因为神已经去拣选我了，我也改变不了。好，那我也不用去传福音。因为这个神都预备好了，我也改变不了。那我们就因为抓住一个真理的一小部分，然后觉得好像自己这边是对的话，然后就走偏了，导致说我在行为上面我就失去了爱心。那我们就知道说，圣经它的教导就不是这样子的。那相反的，如果有人特别有爱心的话，哎呀，我特别关心人，然后那个在许多事情上面，我就是。为了人做很多事情，那这个人做坏事情，我也去帮他哦，用爱心来支持你，来鼓励你啊，或者是谁遇到什么困难，哎呀，我真理方面不是很清楚，那我就为你祷告哦，我求主耶稣祝福你，你遇到问题你也自己去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什么，那你就都有了，那这种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真理的那个基础啊，好像我们很有爱心，好像我们去对一些。不信的人有一些支持有一些对他们有这种那个想要对他们发出爱心，但是没有真理的话，也会造成一种偏差。所以真理还有爱心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我们不能只偏一边放轻一边。那刚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约翰福音说的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蛮有恩典，但是同时又蛮有真理啊！这个是我们当基督徒要很多去思考的，因为那个约翰一开始就说，这个真理在我们心里面也必与我们存到永远。然后那个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很有爱心，对不对？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有爱心，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来思考的话，他这边讲了，好，我们一节一节来看，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我看到你的儿女。有怎么样？照我们父所受之命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那这个 遵父所受之命，要遵行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呢？第五节说，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啊？这个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那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所当行的，所以从起初所听见、所当行的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对，这个我们从这边就是绕回去看就可以知道了。这是我们所领受的。那这一段话跟那个我们之前读过的那个是不是很像？约翰一书的二章七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的二章七节。如果往前翻的话，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好，这个地方讲的非常类似，对不对？就是起初所领受的，然后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命令，那是我们所领受，那就是要彼此相爱。啊，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在彼此要彼此相爱，但是我特别讲一下，是说这个彼此相爱是在一个真理的基础上，一个真理的基础上，就是说我们人，我这边应该经文应该有写第二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我们领受这道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因此成为弟兄姐妹，因此成为弟兄姐妹，我们因此彼此相爱，而且我们是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面来彼此相爱，是在真理的基础上面，所以我们不是乱爱是因为有主先爱了我们，然后我们因为主的爱，我们成为弟兄姐妹，我们都领受一样的道，领受一样的真理，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并且能够把这个爱去把它发展出去，反映在我们生活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第七节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世上有许多迷惑人出来哦，然后他们有一个什么特征呢？不认基督是成肉身的，那这就是当时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说肉，那个诺斯底主义。就是肉身是恶的，那所以如果基督是神的话，他就没有肉身，所以有这样的思想跑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这边讲就是说那个怎么样，不认基督是成肉身的，这些人是迷惑人的，是敌对基督的啊，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那我们就晓得说，我们自己本身在神里面，我们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努力，然后变成，并且我们的生命是在主里面一步一步更加的成为完全。那这个完全，这个是在神里面的工作。那我们不要被这些异端给拉走了，让我们的这些在神里面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工作变成是一个枉费我们一定要站得住脚。第九节，我们刚才一开始在那个主题的时候就已经有提到很重要的，在这一卷在约翰二书很重要的一节，就是凡越过基督教训不长守的，就没有神；长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的，不长守。然后那个越过基督的教训是什么意思？那约翰时代有许多的这种游行的传道人，刚才我们说了，他们那个游走这城到那城，对不对？那个接待他们弟兄姐妹要能够分辨，到底这样的传道人是他所传的道是不是跟他们所领受的是一样的？那现在媒体发达了一上网就可以听到道理，或者是弟兄姐妹有时候有人会分享东西给你们，我们也要能够分辨哦。所以其实。即使我们这个时候，你不是很常看到说，哦，有什么传道人游走，今天游刚好游到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来传一传之后，一个月之后他又游走到别的教会去了，我们现在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我不是说没有，现在比较少看到这样的，但是其实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跟约翰二书跟三书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接待传道人。 我们要不要接待传道？我们要不要接待这样的人？还有他们所传的信息，各时代都有它的异端哦。异端跟异教不一样，异教就是不同的宗教，对不对？就是有那种跳大神的啊什么的，就是不同，完全不同的宗教。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分辨。可是异端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明白，要有分辨的能力。自称是基督信仰，却讲不一样的道理，不太容易分辨。因此之故，圣经里面才会有许多警告信徒。我们从那个我们从希伯来书当时开始看，一路这样看下来，是不是每一卷书都在警告大家要防备，要防备，要防备啊？然后这当中里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有一个重点，就是他约翰二书说，越过基督的教训。这些人如果传的是越过基督的教训的话，那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什么是越过基督的教训。第一个，我们在认知上对于耶稣基督是不是有正确的认知，还是他把耶稣基督的这个神性给扭曲了啊，或者是他把耶稣的人性把他给扭曲了？是不是与所分享所传的？因为当时使徒为什么一直强调说，这个耶稣是我们亲眼见过、我们手摸过、我们所体会过的？因为要告诉大家说，这我们所做的见证是真的，是真的。耶稣是活生生在我们当中生活，也教导我们。那所以对于圣经的那个呢，他根据圣经的教导，对于耶稣是不是有正确的认识？那接下来呢？这是一点，这是说对于耶稣的认识。第二点是在生活上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听得到他所传的，对我们生活上面的影响是怎么样？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教导人跟随耶稣，还是他讲到最后他的中心变成是以人为中心要来服务人的？这个很容易就会看得出端倪来。那可以这么讲，就是教会的起初的时候，有很多是在这种认知上面，因为他们在真理上面就是充斥着各种不同的教导。那我们现在当然也是有，可是现代人呢更吃哪一套呢？更吃就是在生活上面有偏差的话，我们听起来更喜欢，因为讲的如果不是跟随耶稣，讲的不是，如果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话，讲的是以人为主。你要怎么样？比如说那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约翰三书的一开始的这个问安，说那个，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强壮，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哇，高兴了。那这就是变成我搬出来要拿来当我这个成立教会的一个主旨。我们的 keyword 就是要怎么样？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这样。那其实这个，如果你这样子搬下去看一下，你就发现说，哎，其实这个信息一直讲下去的话，它会把我们的专注力从耶稣基督本身，从以耶稣为中心转到以人为中心，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当我们去领受一些教导的时候，到底对于耶稣是怎么样看待？耶稣是不是神？耶稣是不是道成肉身？耶稣是不是父神所差来的？啊，这些是很重要的。那很多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呢，他们就是，甚至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异端。因为之所以会成为异端，就是因为不相信耶稣的神性。就是我相信有耶和华神，但是耶稣不是神。有这样子的异端，但是跟我们圣经里面教导的对耶稣的这个观念有错误，对不对？那所以，然后，所以我们就用这两个这两个特征，这两个观念一起来思考我们的那个，就是看看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异端，是不是符合圣经的。那我这边稍微来读一下，约翰时代的最盛行的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只承认耶稣有灵，不承认耶稣有体，也就是说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这对于在耶稣的认识上面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了，是属于基本的教义上出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的异端不太一样，你去看他们公布的教义，通常都是很纯正的。你如果不告诉你说这是异端，你到教会网站打开，哇，讲的他们的那个信仰看起来都很纯正，但是他们极少传讲耶稣，也不讲他的十字架，只讲信主 所带来的祝福，以人为中心，不是以基督为中心。那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我觉得更胜诺斯底主义对教会的影响啊，因为大家开始转向更多的是以我人为中心，教会怎么样来服务我怎么样来让我更好？因为我以前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就是好多年前那时候，就是繁荣福音政治非常昌盛的时候，曾经读过一个时代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人他那个工他怎么失去工作了，他遇到种种不幸，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他说到最后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什么决定呢？他决定要换教会，换到什么教会呢？换到这个可以让自己得到很多祝福的教会。啊，用这样的心态来过他的生活，那这个就是很明显跟基督信仰的这个中心出了问题了，就是有出现了偏差，因为我们信主是要跟随耶稣基督，而不是要让耶稣基督来服务我，让我能够过得我更想要的生活。所以，凡越过基督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这个就是这个地方不是说凡越过基督的教导。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有子。所以如果越过基督教训的，这个教训是哪里来的呢？是主传给他的使徒，使徒领受之后又传给他所领受这道的人。所以这些人他们起初所领受就是这个教训，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别的，你只要信这个，你就有神。那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读的那个就是约翰一书，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个我们所领受的，使我们得生命的道，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有了就有父，没有的话就都不是。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说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对不对？如果没有借着耶稣，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边说，常守这教训的，就是基督的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它同时也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唯有耶稣，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所以你信了耶稣就有父了，可是你不信耶稣，你连父都没有。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到神那里的一条道路啊。所以我们特别来明白来思考。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到底是站着什么样的地位？这是我们上周也跟大家提醒的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当日的应用啊。那所以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信神儿子的就有父也有子。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异端的特征。异端就是他是先有一种主义，有一种看法之后，然后再用圣经来配合他们的主义或看法。那主义是人想出来，圣经是神的话语。异端就是以人的想法为主，曲解圣经啊，让神的话语来配合人的想法。诺斯底主义是如此，那其他的主义也都是如此，就是人有一个想法，然后去找一些圣经来支持。那刚才提到丰盛神学，就是要讨好人，获取健康财富，共同心理啊。那所以就是用圣经去找一节圣经来支持他们的说法。或者很多圣经的师傅或者神学系统，被很多追随者过度的崇拜比如说，哎呀，我信耶稣，而且我只信某某神学的上面所教的，其他东西都不是。那你到底是信圣经上面所说的话，还是信神学上面所说的话我们推崇一个东西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很容易会走向这个偏差，然后甚至走上这个异端的道路。那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看到约翰三书这个刚才所提的这一句话，就是被成功神学或者是丰盛神学所大力传扬的那亲爱弟兄啊，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这个听起来是很好的一句话，对不对？可是我们注意看，他这边说的是愿你。所以，我们不是都会祝福人吗？我们祝福人，我们愿他好，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你如果把一句这个祝福人的话拿来，然后就开始说，哎，这当中就是 神的心意啊，这个是一个教义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所以这个你就想一想，说如果有教会所传讲的是以这个为精神主体的话，那这教会一定是出问题的，因为他是很快就是以人为中心了。好，那比方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一开始说的该由做长老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那刚才我们那个约翰二叔是不是也有诚心所爱啊？对不对？啊，那个亲爱的弟兄啊，那个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该由有一个好的属灵生命，所以如你灵魂兴盛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该有他一个好的属灵生命，这是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在这个地方，约翰也祝福他，愿意他凡事都兴盛，身体也在主里面得到健壮啊。那第三节我们来看，Oops，第三节有弟兄来证明你们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们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那这个心里存的真理就正如按真理而行。这边所讲就是说，我们内心所存的是借着行为把它表现出来。我心里面有真理，然后有弟兄来见证，代表说我有把这个我心里面存的真理把它反映出来，对不对？所以是借着爱心来把它表现出来的啊。那第四节说这个属灵的儿女。对啊，第四节说，我看到你们的这个，听见我的儿女按着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啊。这当然就是说的是属灵的儿女啊，在神里面的就是弟兄姐妹们。那有些可能是跟约翰有比较亲密的关系，特别看到这些人在主你的真道里面有成长，而且所谓的成长，就是不只是在真理上面得到造就，是在行为上面反映出来是让人家看得见的，所以让人家回来还做见证的，所以听的就非常的欣慰，对不对？非常开心啊，就有大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好，那我们继续看到第五节，就讲到就是那个向你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是忠心的，就是这些人是接待这些在边就是游走传道的人哦，第六节这边就有特别提到说，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的你们的爱，就是这些人到其他的教会面前来为那个该由跟他们教会的人做见证，说他们是非常有爱心接待了我们。所以 again，他们所领受的真理，透过他们的行为，把这个爱心把它显示出来。所以大家 again。二书三章讲的爱心跟真理，在这个地方就是都有一直出现啊。那这边有一句话说：“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那这句话一开始读可能会看不太清楚，什么叫做“你若配得过神”？那其实就是说，我们都是蒙受神恩典的人。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这样做是对的。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就好像我们是配得过神，我们可以把它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说，我们蒙神恩典的人，我们所行的就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按照神所赐给我们恩典反映出来，让我看起来是配得神给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福分，不是说我们配真，不是说我们配那个真的值得这样子，而是说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出来的，是能够反映出来说，我们真是有从神那边领受到的恩典，所以这边讲到说，那个就是那个展现出来说的，you're worthy of God，那就是把我们盟主的拣选、盟主的恩典，透过行为来把它反映出来。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刚才有讲了，所以接下来我就进入到这两个人。丢特腓和低米丢，公开的褒贬有没有 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教会通常都是只会赞美人呐、啊，说这个谁做得好啊，什么什么，那我们不太会公开指责人。那如果有指责的话，也是私下说的就 很多人就说：“哎，不对啊，对对啊，就是那个耶稣不是说你要私下指出弟兄的错误吗？可是私下指出弟兄的错误，那个是私人的问题啊，那是你的弟兄如果得罪你，是私人问题。是如果是牵涉到教会的话呢，那在当时的使用方法是用公开的，就像我们看到彼得处理那个亚拿尼亚夫妇啊，那个。亚拿尼亚的太太是之后来了，在众人面前听到这个情形，他也才受到他的审判、他的处罚啊。那个我们大家也很熟悉的，连保罗都当面抵挡彼得，是当面的啊，因为这是影响到整个教会的一个的问题，是跟整体教会有关的。所以约翰二书这个地方的提名指责，还有提名的表扬，都是表达出他的这个公私分明的态度。啊，就是因为影响到教，就是好的，我们是赞美，我们去表扬；那不好，如果是影响到教会的话，我们需要把它指出来，因为这是为了保守教会。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遇到这种类似状况，或者有时候教会就是 try to play nice，就是我们大家好像都是对人都很好，所以我们就不敢得罪人。那不敢得罪人，所以有时候就是有不好的教导，不符合圣经的人，我们就让他这样飞过去了。啊，那其实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学习的勇气，啊，这个就是怎么样用过度的爱心偏差来让我们的真理打折扣，有没有？对不对？就哦，我对这个人好，对这个人有礼貌，那但是神的真理受到影响了，好像我觉得啊，就这样过去了，因为我有爱心。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again 我们在一直强调就是爱心跟真理之间的一个平衡啊。那我自己本身是在我们教会，我是见过不少次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感谢主，就是有弟兄姐妹能够为主的真理啊，特别是牧者啊，能够站出来啊，有时候真的是尴尬到不行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是为了教会啊，是为了教会。约翰呢，他年纪大了，就是一二三书呢，他大概是就是90岁左右，那人生尽头所表现出来是他。人格的这个核心呢、啊，就是他所讲的话一直在重复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你就读约翰所写的，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核心是耶稣基督。那从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我们要看重真理，我们要在爱心上面能够彼此相爱，这些都是一直他所强调。他其实内容不是特别特别多，或者是特别复杂啊，但是在你的人年纪到的时候，你看到说他所表现出来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在他心中的核心价值。好，我们来进入到犹大叔，犹大叔的简介。这个作者自称是雅各的弟兄犹大，所以传统上认为他就是耶稣的弟弟犹大。那当我们大家也知道说，当时的教会的领袖，其中有一位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那这个地方讲的就是雅各弟兄犹大，一定肯定不是卖主的犹大啊。这个地方是这个是。在当时，因为他们也都一起经历见证了耶稣基督，那从耶稣基督的身教跟言教上面有很多的学习，那所以他们当时都在教会里面都有所参与，所以在马太福音有提到耶稣的弟兄们的名字哈，这当中就有提到雅各，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雅各，然后那个后面就有提到犹大，好。那犹大书的主题是要防范假师傅。刚才约翰二书、三书也是一样，有这个异端的问题。那现在就是那些假师傅渗入教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要引诱信徒远离真道。那犹大书的主题就是要警告他们哦，然后防范那些偷着进来的假师傅。好，在1章第4节所说的就是有些偷着进来的，要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刚才说异端的两个特征啊，一个是对基督的认知的问题，不认主耶稣基督，这个不认那就出问题了，对不对？耶稣在你的信仰里面，他的地位是在什么地方？他不认，那这就出问题了。那第二个呢，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的情欲的机会，这是当时诺斯底主义的另外一个，就是纵欲。那个主义，因为就是为了身体好像无所谓的，那这个就变成说，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不是以跟随耶稣基督的思想，所以这就都是用刚才我们所说那个 过滤器来过滤一下就知道是问题都出在哪里了啊。那这边有讲到说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啊，就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他要为了这个竭力的来争辩，那所以一次性交付神的道，一次性来分享给你们，你们就领受了。然后，所以我们去思考一下，说圣经可不可以加添或更改？会不会说神对不同的时代有新的启示，我们可以加在圣经之上？因为这可能就是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神的道一次就加给你们，我们可以从使徒他们的所写的信上面，就是会常常听到说，如果有传的跟我们当时所传的不一样，跟你们所领受的不一样的话，你们要小心。加太书上面讲的就是更严重，就是这传的跟我们传的不一样，这个要受咒诅啊，因为神的道透过耶稣基督所交托的使徒们纯正的传给，所以这些新约圣经这些书信都不是一般人所写的。要不是就是使徒本身，不然就是跟使徒有非常亲密关系，一起学习从他那边从他的口中所得到，来把它写出来的。这是主所交托给教会的这个道理，那就是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道理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能够透过这些道理成为明白旧约很多信息的钥匙。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看到说，讲到旧约很多东西都是将来的影子。都是在指向那个弥赛亚啊，那神的道一次性交付，我们要确定说神的道是得到保守，我们不要在上面再加油添醋，增加一些有的没有。哎呀，我今天神的话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神要我们所明白的，要我们所知道，跟救恩有关系，跟生命有关系，已经足足的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的，我不需要。谁来跟我说一个什么样预言，让我比较知道怎么样跟随耶稣？你们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就从神的道上面来学习就好了，不要要去听一些什么什么半外之音，什么奇怪的那个要听神给你一些什么特殊的启示，其实不需要。我们不要在神要给真理的那给圣徒的道上面再来做任何的加添、任何的更改那我们要为此竭力争辩。那这边讲到就是这个放纵情欲哈，那所以就是信主反而会使人更加的犯罪吗？那其实这个说实在就是一种对于真理认知的一个偏差，对不对？我抓住真理就是我的罪能够得到耶稣的赦免，那我抓住之后，那我就是可以放纵情欲的。那不是啊，当然不可以这样子啊，因为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自由，我们在主里面的自由当成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对不对？这是使徒在其他的福音、那其他的那个书信上面也都有提醒到我们的。那其实，在教会里面就是会有这些错误的想法，然后它从偏差导致变成一种异端，然后异端变成乱象啊，在教会当中就是从过去有，现在还是有的。如果我们看犹大书的话，你会发现说，它就中间有一大段，就是开始用这个以前的旧约的一些故事、一些例子来让我们成为那个借鉴啊。因为他在讲到说，在教会里面这些偷的进来这些人来造成那些混乱啊，他们有祸了，他们会遇到审判，然后就开始用一些这些以色列他们所熟悉的古代的这些故事，那里面有提到一些例子比如说出埃及，然后不是却死啊，却是啊，却死在旷野的以色列祖先们所以这个字打错，等一下改回来死在旷野以色列祖先们，他们因为不信。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圣经其他地方没有提到的东西，就是一个就是不守本位的天使被拘留，然后等候审判。那这个我们没有很多的这个资料，我们没有很多材料能够来对这个灵界事情有什么太多的理解，所以我不会做过度的解读。有些人就开始拿来就讲说啊，这天使怎么样啊，他有他的时期怎么那其实我们就知道说他这边所讲的是这个人他这个呢这个天这个人这个天使他越界， 他渎职了，他有本来有他应该所处的位置，他有应该他做的事情，但是他不听。那当时始祖亚当犯罪，也就是没有听神的话，破了那个界限，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啊。他们因为没有听神的话，越界渎职，在神面前接受审判。索多玛、俄摩拉，我们都非常的了解啊，他们行淫放纵情欲。该隐是那个。人类史的第一个凶杀案，那就是那个出于这个嫉妒。巴兰，哇，我觉得巴兰在这些新约书信里面，这个存在感很高，因为在很多卷书都被提到了啊。那当时他是一个被请来要来攻击以色列的先知。那除了他要对以色列人发咒诅的被聘请来要对以色列人发咒诅以外呢，他还就是给那个给就是敌对以色列的这些王。一些那个什么技巧，一些那个不好的方法来让他们影响以色列人行淫啊，所以巴兰是蓄意误导神的百姓。那可拉当时在摩西时代，他们不服权柄，他们背叛，而且怂恿众人，所以这些都是犹太人他们非常熟悉的。那我想要特别提到一点是说，你如果翻一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你们就在前面，你就翻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翻一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一读下来发现，哎呦，怎么有一点好像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内容哦？那其实讲的就是当时的当时人他们遇到了很多问题，这些使徒们他们就用他们所熟悉的圣经的这些故事历史背景来提醒他们，不要再走这个旧的道路。不要再走这个失败的道路，我们要谨慎哦。那不要因为这些偷着进来的人受到他们影响，让我们就是落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对，那彼得二书这边也提到说，他们这个大胆任性啊，毁谤在尊位的不惧怕了。然后又讲到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嘴巴比天。比那个要骂天使的还要比天使还大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些人完全没有在怕的啊。那所以这些人呢，就是主要从彼得也提醒犹大这边也提醒，就是让我们能够以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为借鉴。所以我们也明白说，那旧约圣经放在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去读，也是能够以此为借鉴，让我们能够学习这当中我们要如何不要再走。这样子一个失败的道路，最后有提到，要怜悯，三种人，心存疑心的，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要从火中来抢救出来，然后有一些人呢，要用惧怕的心来怜悯他们，那为什么？因为这是那个。因为这些人是在被情欲沾染，被情欲沾染的，我们用惧怕的心来怜悯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逃避情欲，我们不要太铁齿啊，觉得说，哎，这个情欲我不怕，我就是到一个这种不好的场所当中来把他们带出来，然后结果自己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是存着一个谨慎的心，我们要怜悯，但是要小心。那无论如何，这边所说的怜悯，就是把他们从他们自己的状况之下来挽救回来。那挽救回来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呢？就是在下面这段经文哈，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我们要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有主的怜悯，我们才能够去怜悯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好，那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有一段颂容，那这个就是一个赞美神的话。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我们常去读一下圣容，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学习如何向神祷告、向神赞美，不要只是都是跟神求而已。我们很快看一下今日应用。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这是约翰二书的1章2节啊。那我们共同领受一样的爱，一样的爱的福音，然后爱心在真理的基础上面，那真理透过爱心在行为上面表达出来。这个是约翰三书的第3节跟第6节有提到，就是爱心透过他们的行为来得到证明。那所以，我们去思考真理和爱心是否我们都有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是我们在哪一方面不太平衡 啊，我们去思考一下，因为今天的这些经文都一直提到啊，爱心与真理，邀请大家来思考。那以基督的教训来分辨异端，我们刚才说了，用对于基督的认知，还有在对于基督在生活上面的教导，我们到底是以人为主还是以基督为主？我们是跟随耶稣还是跟随还是是跟随你耶稣还是跟随你的梦想？因为现在就是说 follow your dream，对不对？跟随你的梦想，我们是跟随耶稣还是要跟随你的梦想？啊，所以用这样以基督的教训来分辨异端，那然后最后就是犹大书的那个20到21节这边所讲的这些啊，对我们的勉励，在正道上不断的来造就我们自己啊，在灵里祷告，让我们能够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然后也仰望他的怜，仰望主的怜悯，让我们能够因着主的爱也能够去爱别人。好，那我们用这样的心来一直走到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赐下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的正道上面有所学习啊，更深的体会，主要，并且因着有体会，我们就能够在爱心当中啊，来把你的真理来反映出来，让众人能够因此看到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跟改变。愿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尊为大。啊，让我们也能够谨守啊，从你那边所领受的教导，主要不偏离左右，愿主与我们众人同在，保守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